三年总共洗了三次澡，无论冬夏都是一身衣服，我的人生与地狱又有多少差别？我曾经怨天尤人，觉得世界之大，为什么上苍让我变成这个样子？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不是上苍，是自己。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，父母都是农民。按理说我会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，在一个简单而朴实的家庭中长大，却没想到生活往往与想象大相径庭。我的父母像一对仇人，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板凳、铁棍、手电筒、碗甚至刀都是打架的工具。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因为拉架而被误伤。现在想来，前几年我之所以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，深陷感情漩涡不能自拔，或许与从小缺乏家庭温暖有很大关系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没有过一个快乐的新年或元宵节，因为这两个大日子父母必定会选一个大打出手，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。每到过年都是每个小孩最盼望的日子，而每到此时我总会忐忑，不知道哪一刻会爆发战争。所以我十八岁上大学以后，每逢放假都是别人最开心的日子，而我却不想回家。我宁愿在外面打工，也不想回那个家。外人都说我上了大学变了，变得没有人情味。我承认，我是变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当我离开那个家，离开那每日的战争，我竟然发现我的生活也可以如此平静安逸。我内心下意识地对那个家的厌恶、讨厌、恐惧，让我对他避之不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是我此生永远不想提及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因为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，却又不得不说。在我大概六七岁左右的时候，小叔叔猥亵了我。此后多年，小叔叔都与我发生关系。随着年龄增大，我潜意识感觉这件事不好，想躲避，可是每次都躲不过。小孩子本该天真烂漫的年龄，我却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从此变得沉默了。大家都说我懂事，是，我过早地懂了不该懂的事。我后来有意淫、手淫，有时候一天好几次，现在想来羞耻难当，恶心无比。我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，这可恶的淫乱让我小小年纪活得暗无天日，开始自卑，觉得自己是个不干净的女孩子。也正是这淫乱耽误了我的学业，也毁了我以后的人生。这些经历让我在以后适婚的年龄遇到好的人，总觉得配不上人家，那无形却像山一样的自卑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里。淫乱无形地影响了我的命运。我今天把这深深埋在心里难以启齿的秘密写出来告诉大家，是想奉劝大家不要因为贪图肉欲、一时的欲望，让自己掉进黑暗的深渊。我今天要把我此生犯过的难以启齿的错误都写出来。我小时候贪便宜，偷过小卖店的零食，偷吃、偷用过别人的东西。虽然没有偷钱或什么大东西，但是只要是偷别人东西，人就阴暗不坦荡，人生也就不会光明。以上是我短短29载所犯下的比较大的错误，接下来说说我换来的人生。我18岁考上大学，开始离开这个家。我从高二开始因为早恋 开始减肥不吃饭，一直到大学毕业五六年的时间，我几乎只吃零食，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。我长相还不错，1.72米的身高，108斤，面容较好，喜欢我的男生不少。有时候我会脚踩两只船，那时候觉得自己聪明，现在想来须臾痴，人品有问题。跟人交往其实心里都不喜欢，心里向往一个给自己温暖的人。大二的时候，高我一届的学生会主席追求我，我每天打工，他都会带着他的狗头军师来接我，买好早餐宵夜，坐在他的车后面，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很温暖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父亲是房管局的局长，而我是一平民。第一次见他母亲，便吃了闭门羹。和他在一起总共3年，经历无数，感情很好，打过2次胎。后来他把我安排在他家里和他母亲培养感情，却不知矛盾重重。后来吵了一架，我离家出走，他也跟我离家出走。我们在外面自力更生了1年，有时候一天生活费只有9块钱，吃尽苦头。后来他坚持不住，跟我分手。我2次打胎之后都没有休养，伤害了身体。这份经营3年的感情，我自认为付出很多，最后却换来如此下场，我一度接受不了，离开当时实习的幼儿园，又一次离家出走。我满心仇恨，经常夜里心疼得睡不着，我发誓一定要过好了报复他们。我踏实工作，从1个月1500到1个月3000，在那个小城市收入也还可以，可是凭着这点工资，我何时才能实现我的复仇计划？有一次逛街，有人给了我一张名片，是陪聊，我动心了，心想反正不出卖身体，我只和人说说话，便可一天几百块，我便开始走上了这条路。认识了几个有钱人，便开始利用他们的同情心骗他们的钱。那时候觉得自己好聪明，装装可怜，他们便自己把钱拿给你。我慢慢也攒了些钱，可是身体却越来越不好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的月经越来越不准时，有时候3个月都不来，脸色发黑，越来越怕冷，水肿、长斑，肠胃不消化，不能大便，气冲头顶。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10月份，我病得出不了门，大便下不来，肚子胀得像鼓，浑身酸痛。我把原来的工作辞掉，找了份跑业务的，却没想到一天班都没有上成，那老板对我别有用心，租了房子给我看病。那时候病入膏肓，又怕家里人知道丢脸，我也别无选择。他带我去医院查肠胃、查血污，浑身难受却查不出病。后来做了一个肛肠手术，说是直肠内套叠，做完反而伤了元气，身体更不好。我吃了好多止疼片，打了好多吊瓶，都不管用。后来我就不相信西医，开始吃中药、贴膏药，后来身体越来越虚弱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身体越来越怕冷、怕风，整个人开始水肿。有时候看着镜子里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样子，我几次把镜子打碎。吃了半年中药，第2年5月份，大家都换上了夏装，我却还是毛衣、羽绒服。我母亲也知道了我的病情，父亲在家破口大骂，说我丢人败家。2010年5月份，我坐上南下的飞机来到昆明，帮我阿姨老店。后来历经周折，我自己贷款接了一个旅馆经营。 后来我母亲来昆明帮我，就这样我们母女俩孤身二人在这异地他乡一待就是三年。这三年我穿着一身衣服，因为我感觉浑身透气透风，浑身冷，根本脱不了衣服，也不能洗澡，不能洗头。这三年我总共洗了三次澡，一两个月洗一次头。无论冬夏，我都是两条棉裤、棉袄套羽绒服，戴顶棉帽子。这三年我们都以为是我打胎没有休养好，落下月子病。我们遍寻名医偏方，我吃了三年中药，药锅烧烂了三个，在网上吃亏上当，吃蜈蚣、屎壳郎、蚂蟥、童子尿，凡是说能治我病的我都吃。三年每天吃药，只能喝稀粥，扎针灸、烤艾灸，有时候一天身上扎30多根针，烤艾灸身上烫伤疤痕和水泡，痛不欲生。那时候有人介绍我信佛念地藏经，我念了大概两个月，抄了两遍。地藏经上所描述地狱情景，我有时候想，我的人生较之地狱又有多少差别？这不是活生生人间炼狱吗？有一次常给我抓中药的老教授给了我一盘光碟，光碟所讲是为人之道。我反观自己这20几年的人生，我仁义礼智信样样皆亏，昧了良心，缺了阴德。有几次面对无望的人生，我真的想一死了之，可是我母亲怎么办呢？我慢慢地翻良心，改毛病。后来我遇到一位藏传佛教的师父，我的病在一日之内好了70%。介绍的师姐说，这位师父能把别人的病转到自己身上化解。开始我们都不信，却没想到这是我人生的转机。我穿了三年的棉衣终于脱掉了，我好了很多，但是我发现我只能在师父身边身体就好，像没病一样，可是离开就马上感觉后脊梁发冷，浑身不舒服。我在这位师父家待了大概一年，身体恢复了很多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就像藤蔓一样，只能依附别人而活。2012年10月份，我遇到了现在的先生，后来结婚。我的身体较之那三年是有了很大改善，可是还是不能出去工作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念经，因为无人指点，自己只念大悲咒。念时身体会有反应，脸上身上会发痒起疙瘩。后来2013年6月我怀孕，怀孕后身体抵抗力变差，怀孕期间因为休息不当招来一屋子的孤魂野鬼，浑身发冷，面色发黑，是一个道长帮我收了才好的。请原谅我那时没有学习心灵法门，无知犯下了很多错误。2014年3月份生下我女儿，生完小孩以后，我的身体一度很虚弱，后背一直出虚汗不止。我开始认为只是身体虚弱，开了中药吃了一个月，却还是不好。出月子3个月了，还是出虚汗，后背后脖子怕风吹。6月份的夏天，我又穿上了毛衣。那时候我心里恐惧极了，害怕回到几年前那个样子。如果那样的人生再来一次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。我不敢出门，因为一出门便会沾上灵性，回来后浑身冷，有时候严重头痛的起不来。这个时候我便会打道长的电话，道长在远处帮我收一下便好。可是我3天2头出门，3天2头这样，我总不能一辈子这样过日子啊。 于是我在网上发帖，求帮我解决我的难题。幸而遇上我们心灵法门江苏的张师兄，张师兄给我发了师父法会视频，还帮我联系了贵州的同修。说实话，最初我是有所保留的，因为之前给我看病的道长不让我念经，我自己之前就喜欢观世音菩萨，怀孕的时候自己在古玩市场买了一尊观音铜像在家供着，由于没有开过光，后来据道长所说沾上灵性，道长把我的观音像连同家里的经书一并送到了庙里，并嘱咐我不要随便念经，念经功德无量，但是自己没有能量随便念，反而招来灵性。所以起初张师兄让我念经时，我心中有些不安，可是看了师父的视频，听了录音，有那么多灵验的例子，我就想试试吧。我联系了贵州的彭师兄还有李师兄，他们都耐心地帮助了我，给我送来经书还有护身符。由于以前有念经基础，大悲咒心经都会背，所以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很顺利，我一天能念2到3章。开始念经感觉很累，往往念到第2章我便想睡觉。后来念了大概20几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的腿上、臀部、后背上起了很多大红疙瘩。奇怪的是，起完后我的后背不出虚汗了。我还跟彭师兄去放了几次身，慢慢的我越穿越少，一个月的功夫我便可以穿裙子了。真的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继续坚持念经，功课也加了。后来10月份我搬了新家，设了佛台。我看师父书上说关于替身的问题，我大概10岁那年，因为总是无名头痛，也是医院久治不愈，后来找了神婆换了替身，说来也怪，换了之后头痛10几年没有再犯。现在看书才知道，这是欺瞒地府让别人替我受过，弟子和弟子父母因无名犯下错误，弟子在此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诚心忏悔，我错了。书上说要每天念5到7遍礼佛，至少1个月。我连续3天念5遍，便发起高烧。弟子知道一定是我罪业深重，激活灵性，经文组合小房子跟不上所致。我向观世音菩萨请求，我愿意念108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这位要经者，请菩萨保佑我平安。结果第2天我便退了烧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每逢出门遇到要经者回来感觉不舒服，我便许愿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马上就好。还有我女儿出生之后经常惊吓，前几天出门被一只大狗吓着，后来半夜高烧上吐下泻，我开始许了几张不管用，后来加到21章，第2天把我母亲自存的经文组合小房子送了6张，烧立马退掉了。我没有给孩子吃退烧药，只是还拉肚子，后来吃了几包乳酸菌，加上继续送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女儿终于康复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女儿再次出现发烧情况，不吃不喝，连烧2天，当时我吓坏了，经文组合小房子许到49章了还不好，我都快坚持不住要给道长打电话了。因为以前只要孩子吓着，我给道长打电话立马好，可是学习心灵法门之后，师父教育我们不要硬性驱赶灵性，所以我不想再找道长驱赶。于是那天晚上我狠狠心给孩子许了68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跟菩萨求保佑我的孩子好。晚上我母亲也跟菩萨求，我母亲梦到有几个小孩在和我女儿玩，还有个大人想偷走她。 我母亲自从修心灵法门一个月，就有很多灵验的梦境。我猜这小孩肯定是我打胎的孩子。我母亲还梦到有人提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两个35章，和我许的68章差不多，还有70遍什么，我母亲没有听清。第三天，我们给孩子送了7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孩子终于退烧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才知道有时候许了经文组合小房子还不好，一定是量不够。再来说说我的母亲，我母亲是11月底开始跟我一起学佛的。我学佛念经后感觉灵验无比。明年我母亲恰逢53岁，我身体不好，每日念自己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还念不完，我就劝说我母亲自己念。开始我母亲反感，说你一个人神叨叨的就够了，还让别人也这样。后来我就让母亲听听师父录音，她平时有看师父的书，慢慢的她自己就信了。我母亲眼睛痒腿疼，她就跟菩萨求让菩萨帮她治好，没想到第二天眼睛便不痒了，腿也不疼了。我母亲特地去山上试了一下，回来后高兴地跟我讲，观世音菩萨真的灵验啊。我母亲便开始自己念经了。有一天母亲感觉肩膀处凉风嗖嗖，怎么盖被子都不管用，睡着之后做梦念经。她看师父书上说做梦念经便是有要经者，母亲便跟菩萨求让菩萨指示念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。第二天母亲便做梦梦到7张或9张，第二天我帮母亲送了2张立马好了。还有母亲月经有问题，在昆明的时候曾经1个多月都不有，后来去医院查说是子宫内膜增生，刮了一次宫好了，前几天来月经又不走了，差不多半个月了，母亲就求菩萨问这是怎么回事，是否需要念经文组合小房子。结果晚上做梦就有人指示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每天帮母亲送2张，送到11张的时候母亲的月经干净了。母亲说观世音菩萨太神奇了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我先生现在也信，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念经，但是他已经不吃活海鲜。对了，说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父亲是杀猪的，我生病期间我父亲放弃了我，我母亲在昆明照顾我3年，父亲在家有了外遇，今年跟我母亲离婚，我母亲现在跟着我。生病的时候我曾经怨天尤人过，觉得世界之大，为什么上苍让我变成这个样子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不是上苍，是自己，自己的命运是自己生生世世种下的因果造就的。当我恨别人抛弃我时，有人告诉我哪一世我是这样对别人的，让别人如我现在这般痛苦，有什么可怨恨的，应该惭愧忏悔啊。生活的诸多不如意都是我们的心感召的，所以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，不要亏了良心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孩子们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。弟子周悟发愿此生跟随观世音菩萨学习心灵法门，一门精进永不退转，自度度他，终身不吃活海鲜。弟子深知家族杀业淫乱等罪业深重，弟子一定好好忏悔，好好修行，等身体完全康复，我愿意现身说法，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听。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 感恩龙天护法诸位菩萨。